郑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会被计生部门的人员强行抱走？
安邦吴小慧用了违法的手段虚增了近600亿的资本，
能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谷君山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里
确实叶锦明走向光
贵，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唯有真相值得回想，这里是2009到2019财新调查报道故事集。1962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在全国各地的农村热闹展开。这一年，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的长乐公社迎来了一户新人家，这家人有个不常见的姓氏，叫做令狐。令狐家有兄弟姐妹5个，父亲令狐野给他们起的名字都颇有一番上个世纪50年代的风韵。
他们的出生应该是在50年到59年之间啊，就这几个孩子。
欧阳艳琴，原财新法制组记者，从2014年开始，他深入山西各地搜集有关令氏兄弟的早年故事。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父亲就选了当时的这个报纸上，就相当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我们当时的报纸上最常出现的那几个词，就是方针啊、政策啊、路线、计划、完成啊，这几个词来给他们分别取了名字。
处在黄河腹地的平陆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城，大多数村民都以种苹果、种棉花为生，一年到头口袋里攒不了多少钱。不过令狐一家另当别论。
令狐也被大家的一个称号就是13级干部，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国家高级干部的一个界限。他的这个当时的工资还是有这个165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然后他的这个爱人此前也是一个护士，所以一个月也能拿到60块钱的工资，所以这个两个人就有225块钱的工资。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们当时相当于是全村劳动力的收入的总和。他们吃馒头的时候还能蘸着蜂蜜吃，然后这个小伙伴就很眼馋这个蜂蜜哈，还拿着馍去跟他们换蜂蜜。
令狐野曾在延安居住多年，解甲归田后，他不惜花费半年的积蓄，在平陆当地修建了一个延安式的窑洞。窑洞门口挂着很多当地人没见过的白门帘，门前有一片空地，令狐兄妹常在上面读报演讲。
他们给邻居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一家人非常的有教养，老爷子非常重视他们的教育，尽管是在那样的一个村里边哈，就是那个时候会让他们读报，所以他们这个村里面的发小就会记得他们当时就是这几个兄弟就在窑洞前面的这个空地上在那儿练习演讲，村里边的这个小伙伴看着就非常的羡慕，觉得他们口才都非常的好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令氏兄妹的人生轨迹逐渐发生改变。大哥令方真应征入伍，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海军战士。初一就没学上的老二令政策被挑选出来，代表同学们到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如潮水般的红卫兵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
在文革的浪潮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全面展开，三姐令路线，四弟令计划，纷纷被安排到当地的工厂做起了工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令氏兄弟们大多走出家乡，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政策和令计划走上了仕途，小弟令完成和他已故大哥的儿子令狐剑做起了商人。谁也猜不到这个教育良好、温文尔雅的家庭，却在日后成长为一个权力遮天、历练盘根错节的贪腐家族。而这一切还要从老四令计划的为官之路说起。 1975年，19岁的令计划从平路印刷厂调任到团县委，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领导的眼里，令计划工作能力强，待人接物有礼貌，称得上一个完美下属。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领导就会觉得他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就觉得虽然就是令计划比他小几岁，但是感觉他的工作能力要超过自己很多然后这个令计划去团中央学习了一段时间，这个领导就觉得简直就少了左膀右臂然后后来得知这个令计划要去团中央工作，也是非常的矛盾哈。一方面就是觉得说这个去团中央是一件好事儿，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痛失了一名这个很有力的这个搭档。
1979年，令计划离开老家山西，来到北京，开始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随后几年里，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了宣传部部长。而这个时候的令计划，早已不是邻居和发小记忆里的县城青年。
这个他最后一次跟大家比较这个近，大概是从团中央学习回来，那个时候还在他们公社长乐公社，当时的这个书记的主持下还给大家做了这个演讲但是他那个演讲就很有意思，就当时他的这个听过的他的同学就描述他当时的演讲的话就是他那个话语就开始是一半普通话一半土话就是一个这个在北京在这个团中央工作过的人开始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语言方式，然后讲了很多鼓励大家要上进，还说如果有时间就可以教大家跳舞。但是确实后来真正去了团中央工作以后没有回来过，有的发小想到这个北京找他找不着。
再往后，乡亲们见到令计划都是在电视上。1995年，令计划的办公室从前门东大街搬进中南海，他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三组负责人，之后先后担任调研室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党内前途一片大好。2007年的17大，令计划迎来了自己仕途的一个重要节点。51岁的他当选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在他之前，历史上大多数的中办主任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个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随着弟弟在北京的官位越做越高，权力范围越来越大，在山西做官的三哥令政策也迎来了鱼跃龙门的机会。2000年，48岁的令政策离开了工作将近20年的机要部门，转任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4年后升任正职。
但总理他这个人特点就是平庸、低调、谨慎。
清源，原财新法制组记者，2014年到2015年间，他采访了一些与令政策接触较深的人士，得以勾画出这个山西高官的为官形象。
令政策比如说他会批一项决议的时候，他连一个词就会斟酌半天，会先写一个词，如果觉得不合适会把这个纸揉掉然后再写另外一个词，都是很简单的一大段话，里面包括两个落款很小的一个批文，他都会这样来做。
然而谨慎的令政策也很难抵抗住权力所带来的诱惑。2003年，山西煤改启动，煤炭生意一下子成为了一块谁都想分的大蛋糕。几年后，山西获批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而令政策主持的发改委掌握着这笔钱的分配权和管理权。记者欧阳艳琴在调查中发现，太原钢铁集团在这笔基金的帮助下获益匪浅。
那我们当时根据这个一些公开的信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令政策在任期间他投了几个重点项目，其中有一个重点项目就是这个太原钢铁集团的这个150万吨不锈钢的工程。这个当时就是实际上是这个陈川平在这个太原钢铁是担任董事长。这个工程的开工的时候呢，山西省的4套班子的这个一把手是都是来了的，而那个令政策呢就是也是 读了这样的一个批文，这个项目一上马就使得这个太原钢铁的它的产能就增加了一倍，然后在这之后就是陈川平也就大概就是两年以后吧，就成为了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这是他在太钢集团的时候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叫做政绩。
2008年，令政策调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成为副省级干部。而此时，弟弟令计划已经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令氏兄弟在山西官场的地位让人望尘莫及。然而，令计划一步一步走向权力顶峰的步伐，却被2012年3月18号凌晨一声划破天空的尖锐声响给彻底撕碎。根据《北京青年报》一则已经被删除了的报道，那一天凌晨4点左右，一辆黑色法拉利轿车在北京北四环宝福寺桥下突然失控。车子先是撞到了路边的南墙，然后又撞到了路中央的隔离带，整个车化为两截，车上一男两女飞出5米开外，其中那位男性当场死亡。很快，这个被刻意隐藏的死者的身份在网络上流传开来，豪车的主人，也就是当时坐在驾驶座位的男性，正是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儿子令谷。经过多方证实，财新记者确认这个消息属实。
令计划当时这件事情就跟这个政法系统的有关的领导就是去摆平了啊，就没有把这个消息发出来，但是因此这个令计划开始遇到了他的政治命运的一些转折。
5个月后，令计划的政治生命开始走向终结，他先是突然被转任到相对没那么重要的中央统战部担任部长，紧接着18大召开，令计划被选进政治局常委的希望落空。
刚才我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产生了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新一届中央政府官员的名单中，令计划的名字已不知去向，他甚至还失去了代表着副国级身份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第2年的两会上，令计划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勉强保住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事后来看，令公子的这场车祸更像是甩到半空中的一只靴子。时隔2年多，饱受煎熬，终于在2014年的冬至落地。
来关注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个时候，走上仕途的令氏兄弟们都来到了政治生涯的终点。6个月前，令计划的二哥、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遭遇组织调查，而随着哥哥们的落马，小弟令完成和已故大哥令方真的独子令狐剑，凭借权力撑腰，在商界巧取豪夺的故事也逐渐清晰开来。令氏兄弟如何在6年卷走12个亿？又是如何借用强势纵横集团承揽政府工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集故事。